四世纪哈，实在你如果问我的话哈，好像圣经里面不应该有这卷书的。我看的时候，我觉得不应该有这卷书。当然，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没有一卷是不应该有的哈。我有另外一个意思哈，所谓不应该有这卷书，或者有这卷书也不应该是这样的写法哈。我的感慨在哪里呢？各位，就是这里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说约书亚死了以后，换句话说，这是约书亚死以后的事情。那么换句话说，我之所以说不应该有这件事，就是在约书亚四世纪里所发生的事，应该在约书亚记里面已经都解决了。所以我们稍稍复习一下，稍稍回想一下，摩西每一个神的仆人在这个世上哈。我们信靠主都是成功的，我不喜欢用成功这个字哈，但是就是成功的，我们都是得胜的，成功的。那么但是我们在世上不管怎么成功，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也都是失败的，或者说我们都还在期盼啊，因为我们希伯来书说神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完全哈。如果我们不是在基督里面的话，没有完全得到基督的话，总是不完全的哈。我们回想一下，以色列人一直在盼望一件事，从亚伯拉罕开始就在盼望一件事，就是上帝要给他们的那块地，上帝要从亚伯拉罕的后裔中所兴起的那个国度。那这个盼望呢，随着以色列人到了埃及，然后在那里做了400年的苦工，你可以说是没有实现。那然后好，感谢主，神兴起了摩西，就带领了差不多200万左右的群众，那么出了埃及，过了红海，领受了律法十诫，跟上帝立了约，然后进入了迦南地。那么很可惜，他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因为不信，所以他们就要多走了38年，他们其实就没有进去哈。好，那甚至我们可以这样说哈，如果照我刚刚讲法，约书亚记也是圣经里不该有的一卷书。就是如果以色列上一辈有信心的话，在约书亚记里面所发生的就是把迦南地征服的事情，在摩西的时代就应该做好了。那么可惜摩西没有信心，那个时代没有信心，所以摩西时候应该完成的事情没有完成，要留到约书亚来完成。我们感谢主啊，虽然已经拖了38年或者40年，当约书亚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他发现一件事，他们很胆怯，他们真是我想包括约书亚在内都吓死了，就是我们怎么能够进到这么一个这个流难与蜜之地，跟这么多人对抗呢？啊，这也是各位不要把这些圣经只当做一个过去发生的事情，历史这都跟我们有关系。你每天每个时候都会进到一个新的地方，是上帝要给你的地方，但是又是充满了仇敌也充满了艰难的地方。那么约瑟亚去，可能他非常的害怕，但是呢，我们看到神做很奇妙的事情。当他进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他发现啊，这个是根据妓女拉合所讲的话，整个耶利哥城的人心都化掉了，根本没有任何敢跟以色列人作战的那个心。那么我们也记得，他们进到那个地方，他们得了很大的胜利啊，耶利哥城不战而垮。他们照上帝的话，每天绕一圈，第七天绕七圈，然后一声吼叫，那个耶利哥城墙就坍了，于是他们就得胜了。好，这中间虽然还有亚干的事情惹上帝的愤怒，但基本上是胜利的，继续不断的胜利。我们看到甚至在圣经里面一个当然圣经里面所讲的每件事情都是上帝所做的奇妙的事情了，但是约书亚记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当迦南的5个王联合起来跟以色列人作战的时候，上帝听了约书亚的祷告。那么上帝听约书亚的祷告，那天有非常多的神迹奇事，包括冰雹帮他们作战得到胜利，然后日月停止不动。这个学科学人到今天还在设法解释这件事情，不过我觉得有一句话让我最那个心会跳动的，就是说 在这个在约书亚记第十章第十四节，在这日以前，这日以后，耶和华听人的祷告，没有像这日的。我绝对不会说以后上帝不听人的祷告，或者说以后上帝听人祷告的强烈度不像这一次这么强烈。但是这的确是一个叫约书亚和就作者非常兴奋的一件事情，就好像这是一个空前绝后的一件事。在这是以前，在这是以后，耶和华听人的祷告，没有像这一天的。这一天，而且你从下面去看，他不是听人祷告而已。因为这一天耶和华为以色列人征战啊，以色列获得胜利。然后就是约书亚记里面讲到耶利哥城的陷落，讲到迦南五王联军的失败，讲到以色列人一直不断的得到地，然后他们可以分地，他们就是这块地是他们的了。那么我们在约书亚记最后到约书亚年老的时候呢，我们也有一件事情我们非常感动哈，就是当在约书亚记一开始讲的时候，说这个讲形容约书亚，就是说他是摩西的助手，这个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他是摩西的助手。你说他本来就是摩西的助手嘛？但是摩西你知道是谁？摩西圣经上讲是耶和华的仆人。耶和华的仆人不是一个小字眼，耶和华的仆人是很重大的字眼。那些被上帝重用的，包括摩西，包括大卫，包括几位先知，包括以赛亚书里面所预言的那个耶和华的仆人，才称得起耶和华仆人这几个字。耶和华的仆人，约书亚在约书亚记一开始，他好像还承受不了这样的头衔，不过感谢主，在约书亚记结束的时候，那么说耶和华的仆人约书亚，啊，就是他把上帝给他工作也完成了。如果摩西的时代百姓就听上帝的话，那么就不约书亚记就不一样了，早就得到那块地了。如果约书亚记的时候，约书亚和他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听上帝的话，也不会有士师记了，就是所有的仇敌真的彻底的完全的消灭了。可是当我们看到士师记的时候，我们发现不是的。原来在约书亚的时候，当然你看约书亚记已经发现这个事情了，就是你在约书亚记里你已经发现原来以色列人并没有完全照着上帝的话去做，迦南人并没有被消灭，我们继续要做事。好，那么以前人没有把这个工作做完，好吗？没有做完，我们也不要再抱怨，也不要再说你留给我的是烂摊子，你留给我的不是一个非常好的遗产，你留给我的是我还要去花力气去解决的痛苦的事。好，我们也不抱怨了，不管上一代留给我们是多好或多糟糕的东西，我们靠着上帝继续往前面去做哈。这里面第一节哈，约书亚死了以后，以色列人求问耶和华。单看这节经文，我觉得还是很正面。那个你把这个跟约书亚记做个对比，我说这两个圣经几乎是在起码从第一章开始处理同样一个问题。中间相隔了百年，但是处理同样一个问题，差不多百年处理同样一个问题，就是要消灭迦南人。那么约书亚要消灭迦南人的时候，上帝拣选他，他该做这个事，他该带领以色列人做这个事。那么在士师记的时候，你就看到没有人带领，没有人带领哈。我又想到教会上面的一件事情了，我认为持以下这种想法的人是一个错误的想法。虽然那个理论上好像不是全然错误，就是哈，教会里面啊，应该是大家都被同样的圣灵感动哈，我们一起来，谁也不是领导谁的，我们通通是在神、在圣灵、在耶稣的领导下做事，所以我们都是平等的，我们都是互相扶持的哈， 也就是这种，这个在教会历史上也有这种纯粹的民主，我觉得这个是不合圣经的。不管将来在天上如何，起码在地上，我认为是有一层一层的、一层一层的权柄的。那么当然我讲这些话都是现在最不中听的话啊，现在谁还服权柄，但是我觉得是一层一层的。那么在四世纪，你们到后面会看到一个现象，就是以色列当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是最危险的一件事。那么在这里，不过这里呢还不算坏，在这里你没有看到接约书亚班的是谁，底下我们会看到有一些士师好像是在做这个工作，但是呢他们的权力不是很大。不过好像看起来约书亚死后呢，以色列人还会去求问耶和华。他们怎么求问耶和华哈？有人说是借着乌灵土明那个东西在求问耶和华，我想大概也是，那个是一种求问上帝旨意的一个工具哈，我们在这里不去多说它是怎么样的哈。但是他们在求问耶和华，那这还不错啊。那你说康牧师，这你有一点自打嘴巴。你看，显然我们不需要领袖的，我们就是同心合意依靠上帝就好了。各位，可是恐怕不是这样。我是觉得，只要有人的地方，两个人以上的地方，就要有一个领导者。我是这样觉得哈。你说以色列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求问耶和华？看起来我们单看这节经文就是哦，圣灵感动啊，他们同心合意了。我觉得不是，在第二章的第七节告诉我们，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见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百姓都侍奉耶和华。换句话说，我认为在第一章第一节，以色列人还会去求问耶和华，而且我们从下文来看，他们是在同心求问耶和华，是因为有长老还在。各位，我绝对不是一个保守主义，我绝对不会觉得古的旧的都是好的。那我非常相信，我们建立在圣经上这个不变的传统、不变的圣经上面，我们可以不断的领受更深、更丰富的祝福。但是我的确觉得，传统主义抱残守缺不一定对，那个革新把所有东西都丢掉，我们自己来也是恐怕错的会更厉害哈。很显然，从第二章来看的话，如果以色列人在约书亚死后还知道求问耶和华，是因为一些长老在那里。那么当然，我也要对这些长老，我们也有一点遗憾，就是。我们所希望的一件事，各位，你们我们都要注意这件事，就是我们不能够让我们的工作人亡政息。什么叫人亡政息？就人死了就没有了。那个圣经里面的特点啊，我在圣诞节里特别讲到，如果我们是有圣灵的话，我们的工作就不会人亡政息，我们是虽然死了仍旧说话。我们仍然因为圣灵的能力，上帝话语的能力是超越我们自己的肉体的哈。那我们非常希望这个教会和这个团体，我们不会因为人的改变，我们亲近上帝，我们信靠上帝，敬畏上帝就改变了。当然神是借着人在工作，人一定会影响到这个工作，那我们希望我们所表现的都是非常好的哈。好，他们上去攻击迦南人，与他们征战，这个是正面的一句话。不过我再一次说，从刚才来看的话，这件事不应该发生的，这个问题应该在约书亚记的时候已经解决了。不过好嘛，感谢主，在这个时候还有我们就来做这个事情。好，注意第二节，耶和华说，犹大当先上去，我已将那地交在他手中。犹大对他哥哥西面说，请你同我到撵阄所得之地去，好与迦南人征战，以后我也同你到你撵阄所得之地去。于是西面和他同去。需要注意的第一个哈，你在这里看到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里面，按照出生的次序，第一个是流便，第二个是西面，第三个是利位，第四个才是犹大。犹大不是长子，但是因为 流变乱伦西面和利未杀人，所以他们都失去了长子的名分。我们在这里看到犹大成为一个领导的人物，这是第一个需要注意的。第二个，各位，如果你不熟圣经的话，你看这段圣经，你会把它跟创世纪连在一起，可是这段圣经的时间跟创世纪已经差很久很久了。我的意思说啊，他这里如果你要写的准确一点，应该说我们应该谁先上去，耶和华说犹大支派先去，不是犹大。各位，犹大是几百年前甚至差不多上千年前的一个人物了。犹大是好早很早，是犹大支派的祖先。犹大早就死掉了，他应该说是犹大支派先上去，然后犹大支派对西面支派说。可是在这里又是一个四世纪正面的地方，就是他们有 solidarity， 他们有合一。犹大支派好像一个人一样，他们同心合一，好像一个人一样。他跟西面也是同心合一的，一起去哈。如果你们的圣经应该跟我那个版本是类似的哈，如果你那本圣经跟我的版本一样的话，你看这一页的旁边那一页，就是约书亚记的那个最后一页底下，就有把那个十二个支派的地写出来。有一点我们不太注意，就是南国其实两个支派，我们通常以为是犹大和便雅悯，不是，南国两个支派就是犹大和西面这两个支派哈。这是他们研究抽到的地方。那我们也看到很有意思，原来约书亚记给我们的印象就是打下来然后抽签谁是哪个地方，在这里可以看到他们没有打下来，或者可能只是象征性的得到了一块地，可是仇敌没有彻底的消灭，他们研究就要得那块地。从这个话来讲，我们生活中恐怕也是这样。上帝哈，这个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近前的事情告诉我们，这应该是彼得后书第一章讲的话哈，就是神已经把一切的东西赐给我们，一切的属灵的福气给我们，可是呢，我们又还没有完全得到，我们又需要每天更多更新鲜的来得到这个地方。那在这里我们看到犹大彼此之间是如此的合一，以至于圣经上说他们是好像一个人一样。然后他哥哥西面也是一个人，也好像是同心的一起来做这件事情哈。各位回去可以看撒母耳记下第十章九到十四节，约押跟他的兄弟亚比赛有一次跟亚兰和亚门的联军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情形。他约押跟他的兄弟说，如果敌人强过我，你就来帮我，如果敌人强过你，我就去帮你，我们都为本国的民和神做大丈夫啊。那么当我们能够同心合意的时候，真是非常的美。我们同心合意的彼此相爱，荣耀上帝的名。各位，这真是，我是觉得人生哈，没有比这个更好的，真是最有意义的事情。我强调，不仅是爱主，而且是同心合意的。如果你们在这个团契里面，如果你们在这个教会里面，甚至如果不是这个教会，不是团契，有一天你到别的教会、别的团契，你务要找到能够同心合意、为主征战、彼此扶持的人。我如果有这样的肢体、这样的朋友。各位，说真的，有一个就很棒了，何况你们在这里，我看好像可以有不止一个。你说，哎呀，康牧师，那有一个同心的事了，那也只要有一个同心的，就有二十个不同心的，那也没有关系哈。我们继续学习彼此的配合哈。好，他们作战哈，他们在作战的时候，那么他们杀死了一个，抓到了一个王哈。这个王是第五节的亚多尼比色哈，这个人哈，我们从这里也反映出在古时候战争的一个残酷，就是战争常常是把战俘哈手脚砍断， 或者是断手断脚，就算不杀你，最少你将来不再能够成为一个英勇的战士。那这个人的残酷比这还要多一点，他这个他曾经把70个王的手脚大拇指都砍断，在桌子底下拾取这些零碎。你记得另外一个在桌子底下拾取零碎的，就是路加福音16章21节那个拉撒路，他吃财主桌子底下掉下来的东西。那么有一个观念是我们基督教比较不喜欢讲，比较少提的，可是我觉得是需要提的，因为圣经的确是这样讲的，就是报应。报应，神必按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罗马书2章6节，来引自那个利未记里面那个这个报应的法则。在启示录里面也多次讲到神会按着个人的行为审判报应个人。我们不讲报应几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好像说，哦，这个报应啊，报应好像违反了因信称义的道理，好像违反了恩典嘛。神如果按着我们的行为报应我们的话，那我们都下地狱了，而且这好像有点残酷，有点小气。各位，没有，上帝的恩典没有取消他的公义，没有取消他的公平，上帝会按着每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当我们信靠上帝的人，信靠耶稣基督，我们之所以信靠，或者我们信靠他的意思，就是把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和耶稣要赐给我们的丰富接到我们的身上来，你信就得到了。所以上帝会按着我们所领受的来报应我们。我们领受了耶稣的良善，领受了耶稣的慈爱，领受了耶稣的正直，领受了耶稣的义袍，上帝就按着我们所领受的祝福我们。所以信靠他的仍然上帝在报应我们，不信靠他的，你既然拒绝耶稣要给你的一切，上帝就按你自己做的来报应你，那么那就是罪恶，就应该得到罪恶的审判。在这里我们看到，不仅我们想到路加福音16章那个财主，他的特点就是他只注意到现在的享受，他不会想到永恒，因为只注意到现在忘记上帝，所以他一点怜悯的心也没有，那么他受的报应是极大的地狱的火。那么在这里亚多尼比色他也有他的报应，就是刚刚好是这个样子哈。那么他的手脚也是砍断了，不过最后他是死在耶路撒冷。第八节耶路撒冷的事我们也需要说一下。各位，如果你回去看撒母耳记下5章6节，你就会发现耶路撒冷是在大卫的时候被成为以色列永远的领土哈。第八节讲到的耶路撒冷很显然是暂时的占据啊，是在撒母耳记下5章那个约押和大卫才把这个地方从耶布斯人的手里夺下来哈。从第11节到15节我们看到有这个在约书亚记15章已经记载过了，就是加勒呢嫁女儿的时候说，这个谁能够把哪一个城夺下去呢，我就把我的女儿给她为妻。各位信友堂的丈信友团系的丈夫们，不知道打了多少城哈，这我不晓得，还是你太太帮你打下来的哈。这个下面第一章最后一个我要跟各位看一下的哈，就是第19节哈。这节我希望我们在思想的时候能够对我们也有正面的作用哈。耶和华与犹大同在，犹大就赶出山地的居民。好，这一句话我们非常熟悉，或者这一句话的观念我们很熟悉。我们有上帝的同在，再大的艰难，再多的困难，我们都可以克服，对吗？各位，也对也不对。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怕亵渎上帝了，上帝同在，我们还有什么办不到的事情？这个在念神学的时候常常讲到上帝的全能。各位，上帝的全能 如果我们用一个最简单的定义来讲，就是上帝能够做他要做的事情，或者这样讲，上帝的全能是在他的旨意之下的，而上帝的旨意，那么有很多事他是不能做的。道德上他有很多不能做，圣经上说他不能说谎，神不能背乎自己，神不能说谎。当然我们想很多逻辑上的事情，违反逻辑的他也不做。不过我倒不是要涉及到那个，我要说的是哈，我们相信上帝能做一切他要做的事情，那是对的。可是呢，现实的一些因素呢，也是我们需要考量的。我绝对不是说现实的因素会打击到上帝的旨意或能力，而是如果我们要克服更大的困难，或者说我们生活中经验的困难的时候，我们得跟上帝有更多的亲近，有更多的被破碎，而且得看是不是上帝的旨意。我觉得在历史、地理、自然、生活当中也有上帝的一般的法则原则。这个神机骑士异机啊，其中有个字眼叫异机，我们中文那个特异功能的异哈，这个异机就是根据异机的定义，就是这种事不会太多发生的。因此我们所爱的人死了，我们求不求主让他从死里复活？各位，我想不太多人会求。我们所爱的人死了，我们在他没有死的时候我们祷告，那么求神医治。在非常在还不重的时候我们求神医治，在很重的时候我们求神医治。死了我们通常就不太在求神说主叫他从死里复活。我不反对这样做，我看到在教会历史上，特别在中国有些乡下的地方，有的人因为信了耶稣就逼迫死了，就有教会弟兄姐妹说神这个见证太重要了，如果他被打死了，对他对这个村子的信仰都很有影响，求你让他从死里复活。我听过这样的报告，有死里复活的情形。可是这种事情不会是太多的，因为这是异迹，就是 by definition 它就不会太多发生的。我绝对，我再一次不是说哈，这个耶和华有难成的事。而且如果你想到神是全能的话，他叫一个感冒的人好跟叫一个死人复活是一样容易的。这个在他没有什么差距，就是无限大，你一万跟无限大比，跟一跟无限大比是一样，是不能比的。上帝做这些事不困难，可是以色列失败，显然这里讲到一个原因。上面讲神跟他们同在，下面讲他们有铁车。我不愿意把这句话的解释是说上帝的同在人就不能胜过铁车，我愿意把它讲的再跟圣经其他地方连在一起，就是非常可能以色列人在看到他们有铁车的时候，和以色列人在迦南这段时间的时候，在第二章的第二节讲，他们跟当地的居民有立约，他们在敌人的面前他们有害怕，因为他们立约，因为他们害怕，所以上帝的同在就逐渐的减少。当上帝的同在逐渐减少的时候，这个铁车就成为他们不能胜过的原因了。就是绝对不是上帝的同在不够力量，而是以色列人缺少信心，他们就软弱了哈。我用两句话来讲这个经文，一个是耶利米书第一章第十七节，那时候神叫耶利米去对整个国家对抗，要说预言攻击以色列人，要攻击耶路撒冷。他说，他对耶利米说，你要束腰起来，将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告诉他们，不要因他们惊慌，免得我使你在他们面前惊慌。你不要怕哦，你怕了我会使你更怕。另外在以西结书第二章第八节以后也有讲，我差你去的地方，那些人额间心硬，你靠着我，你额要比他更尖，心比他更硬，你不要因为他的强硬 你就害怕，他们虽然是悖逆之家，你不要怕他们，也不要因他们的脸色惊慌。以色列人的失败是因为那边有铁车，当地的人有铁车，当地的人有铁车让以色列人忘记去依靠上帝，让以色列人跟他们结盟，让以色列人在他们面前害怕，越害怕就越软了。那么以色列人不应该这样的。当哥利亚跟大卫在作战的时候，大卫如果一开始怕，神也会让他在他面前软了哈。所以这节经文，他们中间有铁车哈，是一个绝对不是他们失败的基本的原因，基本原因仍然是他们没有信心，但是这件事可能促成了他们没有信心。好，另外我们这一章里面还有哈，第22节哈到26节哈，讲一段经文哈。约瑟家上去攻打伯特利，耶和华与他们同在。约瑟家去打发人去窥探伯特利那城，起先名叫路斯。窥探的人看见一个人从城里出来，就对他说，求你将进城的路指示我们，我们必恩待你。那人将进城的路指示他们，他们就用刀杀了城中的居民，但将那人和他全家放去。那人往赫人之地去，筑了一座城，起名叫路斯，那城到如今还叫这名。各位，我下面这话就不敢讲得太大声了，我很怕，因为这个经文没有很直接告诉我们这里的教训哈，我就不能太直接的说我觉得有什么样的教训哈。那么如果各位有观点跟我不一样的，也请原谅哈。我要谈的就是忠贞的问题。在约书亚记有类似的情形，你当然知道，就是拉合把那个探子放了啊，可以说拉合出卖了耶利哥城的这个利益哈，当然保住了他的全家哈。在撒母耳记上30章有一个类似的事情，不过那个还比较没有涉及到中间的问题，就是大卫也是抓到了一个俘虏，那个俘虏把亚玛利人去哪里的路告诉了大卫，于是大卫就消灭了亚玛利人。在这里伯特利的城，这个人对伯特利是不是不忠不义呢？拉合对于耶利哥城是不是不忠不义呢？我们的效忠要到什么地步呢？我自己会觉得，这就是我平常也不太想讲伦理学的地方，就是我觉得我们如果要讲伦理学，一定要从圣经来讲，而圣经的观点实在跟世界上的不一样，包括我们平常传统的很多基本上是不一样的。我自己看像耶利米书，你知道耶利米书，耶利米最后对以色列人的劝告是什么，或者说上帝要耶利米说的是什么，就投降，你不讲，你算是我的仆人，你们投降。因此有一些自由派的解经家就常常说耶利米是巴比伦的间谍哈，哎呀，那个是很幼稚的说法。耶利米是非常爱国的，但是上帝要他这样说，他就这样说。另外，但以理从我们的观点来讲，也是一个汉奸，不但是汉奸，比我们那个五代史的冯道还要更糟糕，他身世好几朝。那么，我自己是这样觉得：当我们信靠上帝的时候，人间所有的这些关系都会相对化。我不觉得这是坏事，我觉得这是好事。我觉得今天人间就是太多把一些观念把它绝对化了，以至于我们对为了那些不该流血的东西不断在流血。不过我想我先讲到我这个只讲到这里，就是说迦南地的人在以色列人来的时候应该有的反应是应该跟妓女拉合一样的，是应该跟欺骗人一样，就是投降。人间的任何关系都不能胜过我们对上帝的顺服，或者是去依靠上帝所拣选的哈。好，下面这个第一章27节就提出了一些 以色列人没有逐出的这些民族哈，或者没有逐出的地方，那么这些人呢，在以色列强大的时候就成为以色列替以色列服苦的人，但是相对的来讲，当以色列因为离弃上帝而衰弱的时候，这些人会再起来。那么最明显的例子是在大卫和所罗门的时候，迦南这些居民大概都是为大卫和所罗门服苦的，但是当他们强盛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背叛了。我们今天绝对不能用肉体上的杀来解决问题，但是这是一个例子，就是我们除恶务尽。圣经上讲到那个面酵哈，不可以留一点面酵，就是说那个恶在我们心中如果没有除掉的话，它可以反败为胜。你看到迦南人被以色列可以制服，但是因为没有除掉，所以他们可以反败为胜，把以色列消灭掉。那我们今天不是说杀人，我们绝对不杀人了，我们今天克服征服敌人办法都是用福音，用圣灵的大能。我们把旧约这个务必要除掉面酵，一个不留哈。那个在圣经里面那种外邦人连小孩都要除掉，我觉得需要把它灵异化，就是应用在我们今天，就是我们希望我们对付自己，我们需要靠着圣灵，靠着神的能力，不要给自己的罪恶和恶习说没关系，我现在已经是相当不错了。偶尔以前是天天要看这些黄色的东西，现在一个礼拜看一次就好，一个月看一次就好，一年看一次就好。哎呀，我以前很小气，看到人就嫉妒，看到每次来信友团去就嫉妒，因为那么多女孩子比我都漂亮啊，就嫉妒啊。现在呢，不要每次嫉妒，一年嫉妒一次就好了。各位，如果是不好的事，一秒钟都不要允许它。不要给我们自己的肉体，不要给魔鬼留地步。我是觉得那个把仇敌通通消灭的那个应用在我们今天，我是觉得是指我们生活中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愿我们的良善、圣洁、慈爱，我们总是都是罪人，但是我们除了求主耶稣的宝血洁净因信称义以外，我们也求圣灵让我们过圣洁的生活。不要给自己犯罪纵容堕落找借口，尤其是弟兄姐妹，不要在那个边缘地带玩火，这个没有太多关系。各位，让我们是愿意越来越善良的哈。